女英雄杨凯峰疆场叫阵，王豹射冷箭，薛宁去唐剑，就是打色儿认真的功夫，刷的一下子事故就发生了。凯峰棍也下去了，那边一喊一回身，如果不是薛宁给唐剑正好射在凯峰身上，凯峰看啊，薛宁，哎呀，都急死了，赶紧战马窜过来干嘛呀，围着薛宁转，他怕敌方啊过来把薛宁杀了。杨彩峰保护薛宁，这阵宋军呼啦过来十多个，用挠钩叭一搭薛宁，哗往回一拖，离开了险地，架起来往城里走，治伤去了。彩峰要急死了，薛宁跟我是一个村的，一块长大呀，一块在杨府习武练武，今天为保护我受了重伤，现在生死不好说，我一定给他报仇。什么人射的箭？他抬头一看，王豹，这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姓王的，你撒马过来。那王豹皮丝江就想冲上去，就在这阵儿，斜插花一骑战马冲到江场，丫头拿命来啊。凯峰扭头一看，哟，眼前这员将太吓人了，身高过丈，膀扇只有这么宽啊，肚大腰憨啊，往里是看，面似乌金，两道扫帚眉，一对钢眼，翻鼻孔，大嘴叉，耳戴金环，头戴乌金盔，朱缨倒洒，身挂乌金甲，外罩大红袍，半披半挂，肩搭花狐裘，脑后织鸡翎，胯下一匹乌骓马，手中擎着一条独角铜人槊，眼前有百步的威风，头上有千层杀气呀！哟，好厉害呀！你是什么人？
我满
大辽国萧太后驾前称臣，韩昌韩元帅掌前平山，你家先王爷铁雷皮熊。丫头，你是谁？
我是天波杨府烧火的丫鬟，我叫杨凯峰。
嘿嘿，烧火的丫鬟也成精了，这是大宋朝没人了。丫头，是你看树？这小子抡动大树，砸下来。凯峰一想，这小子有点劲儿，是手中大棍用力，啪啦一崩。棍树相碰啊，嘡的一声啊，都呲呲冒火花了。铁雷皮熊吓一跳，耶，女的有这么大劲啊，哈呀，好厉害，我碰见硬敌了，还扎打连连进招。凯峰接驾相还，这俩一打，凯峰心里有数，不好，这力气比我猛，要硬碰硬我非输不可。哎呀，这怎么办呢？我要输了谁打呀？新来这些人有数了，曹尚飞、冯亮、薛宁败了，还有四个丫鬟，梅花、菊花、兰花、竹叶，他们能行吗？哎呀，这可怎么办？杨六郎在马上一瞧啊，铁雷皮熊武艺要比凯峰高，俩人想要分出胜败不容易，时间长了凯峰吃亏，这可怎么办？韩昌在大辽国对前一看，还得说我的先锋啊，铁雷皮熊这回准赢。大家眼珠子瞪的都跟包子一样，都盯着俩人。宋军对前惊动一人，谁？草上飞、上官燕。上官燕这么一看，耶，不好，凯峰要输，不能让输了。我不能跨马征杀，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他往周围瞧了瞧，一看人们呢都往上看，谁也不注意下边。这草上飞往前一哈腰，本来就三尺多高，他再一哈腰跟个小球一样，叽咕叽咕叽咕叽咕过去。等离到两人打仗的地方近了，往地一躺，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他几下子就来到了铁雷皮熊的马肚底下。 说得慢，当时非常快。他猛然放下，微微一抬身，抓住了铁雷皮熊的马肚带。肚带是两根，抓住这个，腿一旋，啪，脚就踹着那根了，身子就旋到马肚子底下了。谁也没注意，都不知道。铁雷皮熊的战马知道，心的话，哎，我这上面骑着一个，下边怎么还坠着一个呢？分量倒是不沉，他发痒痒啊，他心灵一个劲叫唤。铁雷皮熊也觉得奇怪，嗯，这马叫唤什么呢？他这边还在交战呢，顾不得战马。草上飞心的话，马呀马呀，今天对不起了，你做了替死鬼了。草上飞一伸手，唰，掏出背后一尺二寸小刀，照定马肚子，扎进铁雷皮熊的马肚子。他手在里边一搅和，然后刀子唰往外一拔，战马的肠子肚子血哗就下了。这匹马疼的心是暴叫，皮跳跑嚎。草上飞借此机会，噌，横着窜出一丈五尺多远，然后咕噜噜噜噜滚到一旁，一个鲤鱼打挺奔站起来，噜噜噜噜回归本部军队，动作太快了，人儿也小，疆场人都没太注意啊。可是铁雷皮熊这匹马不行了，哭嚓就卧下了。铁雷皮熊觉得奇怪，嗯，这匹马怎么的了？吁，想奶丝浆，这匹马就堆了。他见识不好，两脚水的，他刚想窜出去，杨凯峰就到了，举起大棍照他耳台子这横下去，当时砸的脑浆迸裂。大辽国先锋铁雷皮熊当场丧命。当时辽国军队慌就乱了，杨六郎一看，哎呀，我们胜了，弟兄们杀呀。再看宋将七斗丝将乱撒交魂，一起冲向辽军队伍。韩昌想要压住阵脚也压不住了，兵败如山倒啊，跟着败兵裹着人六子往回跑啊。这边随后追杀，一直追到大辽国的连营，人家进来营门了，弓箭手啪啪啪一阵乱射，射住了宋兵宋将。杨六郎才命令军卒鸣金收兵，啪啦啦啦啦，锣声一响，宋兵宋将回瓦桥关，一边走一边敲着鼓唱着歌，高高兴兴进关城。这一仗辽国兵将损失太大，他这次兴师犯境是损失最大的一次。外边留人打扫战场，捡的刀枪器械运到城里，死尸弄一旁掩埋，寇准下了城马道，在城门口亲自迎接杨凯峰。杨相锋，我应该给你祝贺，你这才叫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哟，这是托您的福。嗯，我哪有这个福气呀，将将好好庆贺庆贺。说着人们直奔帅府，这瓦桥关城里老百姓欢呼起来，人们奔走相告啊，哥哥兄弟啊，看来360行行行出状元呢、啊、你看今天出战这个大先锋是个烧火的丫鬟，烧火烧出个大先锋，嗨，要饭的还当皇上呢，你就好好干吧。简短结束，大家来到帅府，杨六郎告诉打开功劳簿，把大家的功劳都写上，将来报请圣上。杨将军今天多辛苦了哟，六爷，这算什么呢？我们还没救出八姐九妹和双王千岁呢，明天咱们一鼓作气一定打开葫芦狱。好，快下去休息去吧。众人各自回自己的寝室，杨凯峰心里着急呀、啊。到了自己屋，摘盔卸甲，洗一洗，梳梳头，换上了便衣，赶紧去找薛宁。薛宁怎么样？旁边有人告诉他，薛宁在那边那个房子里呢，刚才先生给看过了。姑娘推门一看，屋里两个兵在那守着呢。哎，当兵的，薛将军怎么样？哟，杨先锋来了。哎呀，刚才先生说 伤太重了，失血过多，很危险
啊！你们去吧去吧，我看看。
杨海峰赶紧来到床前，低头一看呀，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薛宁变样了。薛宁身高体壮，是红脸汉，现在面似黄千纸，唇如电叶青，紧闭双睛，出气儿多，呼吸少。掀开被子一看，前胸都已经包扎好了，可是被血都阴透了。薛宁，
薛大哥，快醒醒！
薛宁昏昏沉沉的，听有人喊，声音熟悉，勉强睁开了眼睛，眼前模模糊糊的。
啊，是海峰，
是我大哥，我来看你来了。今天你为救我受了重伤，我这是于心不忍呐。
海峰长这么大，没掉过眼泪。今天眼圈发红，眼泪流下来。薛宁苦笑笑，
海峰啊，你太累了，回去歇着，不用看我。
哎，薛大哥，你怎么说这话呀？你今天
别说了，海峰，我为你能做点事，我就是死我也高兴。我知道我伤很重，怕是不行了，我再也看不见你了。
不会的，咱们会在一起的。
不，我知道，我现在一点劲儿也没有，昏昏沉沉的。我想我娘，我要是走了，我娘非想我不可。有件事情，拜托你，我要是没了，你替我看看我娘去。
嗯，好，大哥，你会好的。我告诉元帅，找先生给你看病。
不，太峰，我就惦着你。还有一件事儿。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一小包来，
哆哆嗦嗦打开了，里边拿出了海峰给他那根金簪。
海峰，这个簪子我还给你吧，我不要了。
不，这就是你的，我给你的。
海峰啊，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镯子吗？
那是我妈和我爹定亲的镯子，我妈说她喜欢你，要能够给她做儿媳妇，哎，她可高兴了，她就叫我跟你说，我不敢，我知道我配不上，我娘叫我把镯子送给你，你收下了。
嗯，我就知道你瞧得起我，你还给我根簪子，我们娘俩乐的一宿都没睡觉。可是你当了先锋，我配不上你了，但是你心里有我，我心里有你就行了。想不到我命短，哎，我要走了，这根簪子还给你吧。
啊，海峰这才明白，闹了半天我和薛宁不是兄妹之情，另一种感情。哎呀，我真糊涂，
薛大哥，哎，我对不起你，我没想别的，我就知道人家都说我脚大脸丑没人要，
你一点都不丑，
你不丑，你是美人坯子，脚大怕什么呢？你有能耐，如果我薛宁要能娶你这么个媳妇，那是祖上有德，可惜我连看你一眼的机会都没有了。
海峰听了这话，心里头像打开五味瓶子一样，苦辣酸甜咸说不上什么滋味了，自己从来没往这上想过。
大哥，如果你能好的话，我愿意做薛家的媳妇。
说着转身把自己青丝拽开，拿过剪子剪一绺，放在了薛宁的手里。
大哥，这绺头发你收着。哎，海峰，我高兴吧。
说完闭上了眼睛。
啊，大哥！
海峰趴到薛宁的身上放声吐哭，这哭声惊动了男女兵丁，呼啦都进来了。
啊，
薛宁死了，柏峰快起来，人死不能复生，快起来。
再看柏峰死也拽不起来，这哭声啊就是铁石人闻也伤心，大家一看劝不了，赶紧请元帅杨六郎寇的人都来了。
六郎
大家一看柏峰哭的都昏过去了。柏峰啊，哎，薛宁为国捐躯，你也不要过分自责，人死了不能复生，你快起来，明天还指着你疆场交战呢。寇准说，太峰啊，你要觉得对不起薛宁，应该给他报仇才是。这句话柏峰不哭了，
对，我应该给薛大哥报仇。大哥你走了，你放心吧，你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我一定在他身旁替你尽孝就是。
说完柏峰转身回到自己帐内，坐在帐内咬牙切齿恨王豹，王豹明天我非宰了你不可。这一宿柏峰也没睡觉，四更一过披挂整齐，赶紧听卯五谷升帐。柏峰来到里边见过元帅之后往旁边一站，杨六郎就想派将叫杨柏峰到大辽营盘讨调阵，突然中军官噔噔噔来到里边，启禀元帅得知大辽国人马于三更天全部撤走，那韩昌领人已到葫芦峪。
哦，
他撤得这么快呀？是啊，那还不撤呀？昨天韩延寿杀了四员大将，特别是铁雷皮熊之死把韩昌吓坏，这是他们大辽国的头条好汉，除了韩昌就得他呀，没成想被杨采风给打死了。怎么死的没弄明白，他们把死尸也弄回去了，马也给落回去了。说到底这杨采风怎么把铁雷皮熊整死呢？说一棍打死有情可原，那马肚子怎么还震裂了呢？这一下子就把他们给吓住了。韩昌想葫芦峪呢只有两员大将，沙尔龙沙尔虎有五千人，一旦杨柏峰等人要打开葫芦峪里边困的人，我就前功尽弃了，不如兵合一处将达一家守住葫芦峪，困死八爹九妹。就这么告诉手下军卒，三更天拔营起战，四更天全部撤走。哎呀，行动太迅速了，很快人家大队人马就走了。多少人呢？号称十万，实际没有十万人，沿路运粮的多少啊，后勤的多少，真正上战场的没那么多了。这人马很快到葫芦峪，就扎下营盘。杨六郎得到消息之后说，好，正好我们今天打开葫芦峪。怎么打？葫芦峪啊就是个葫芦形，周围都是山，前面一条道就像葫芦口一样，人进去把葫芦口这封死，人就出不来了。那么要想进葫芦峪，从这口得打开，这口的外边是大辽营盘。怎么打？柏峰说应该里应外合，派人到葫芦峪里边给八爹九妹送信，叫他们今夜三更往外杀，我们二更半往里上。谁送信？草上飞说我行，山再高再陡我也能进去。嗯，柏峰说他合适。刘郎说好吧，就这么的，天黑之后草上飞出发了，奔葫芦峪送信。不提再说营中战将二更天披挂整齐直奔葫芦峪，六千人马浩浩荡荡来到了葫芦峪外边，立马就看见大辽国营盘灯火辉煌，大宋军兵高声喊了个杀呀冲啊，往里就攻啊。韩昌韩延寿得到消息急忙点队出征，点齐一万人，带着守葫芦峪的两员大将沙尔龙沙尔虎王豹等人直奔疆场迎面冲过来。杨采风一马当先高喊，王豹你给我过来。王豹提战马来到前近，丫头你招干什么？干什么？我要替薛宁报仇，是你干的。打屋子一下子，只见王豹摆双剑接驾相关，姑娘巴拉 马一学身，猛然间棍头冲着王豹的脸上嘎巴一推，疯狂从这烟火大棍里头嗖嗖嗖发出三粒硫磺焰硝球，啪啪啪正粘在王豹的身上，噗就起火了，滋啦一下胡子眉毛眼毛全光了。哎呀，这一扑了坏，风借火是火，借风为呼呼，衣服都烧了。这小子连喊带叫，学马就办。海风说哪里跑，梁交点灯，马往前冲，很快追个马头相连马尾，大棍高高举起，还把王豹砸个脑浆迸裂，此时张落马下。海风深深的出了口气，嗯，爷爷我替你清理门户了，薛宁哥哥我给你报仇了。就在这阵惊动了韩长韩延寿，眼珠都红了，丫头我败就败在你手了，我要你命。催马到当场和海风打在一起，这边杨六郎催马上阵，那边沙尔虎上来和六郎站在一块儿。沙尔龙过来，孟良过去了，兵对兵，将对将，就听了叮当炸，好一场的恶战。这是宋辽在历史上一场大战，这场战斗是杀得天昏地暗，星月无光，快到三更天了。韩昌有点支持不住了，心想这丫头太厉害了，我再要多战恐怕要全军覆没，不如暂时回到幽州，然后调兵遣将再杀回来。想到这儿，虚晃一招拨马要办。海风想不管怎么说，皇帝派个丫鬟出战，这是出了旗放了炮了，我得为国争光。嗨，韩昌休走，是你看着棍啊。韩昌一回头，杨海风举起烟火大棍，啪啪一个疯狂，打出数粒硫磺焰硝球。韩昌一看啊，不好，一闪身把胡子眉毛躲过去了，有几粒啪打着腮帮子，火刺啦着起了。哎呀，不好，炸炸炸，哇呀呀呀呀，给我撤兵，哇往下就撤。海风带兵乘胜追杀，一口气打开葫芦口。这时双光胡言皮险带着八爹九妹从里边也杀了出来，杨海风葫芦玉解围，大得全胜。这正是海风杀敌护国门，文韬武略惊敌魂，巾帼英雄多奇志，名标青史万古存。